2026年4月12日，匈牙利大选，担任匈牙利总理16年之久的欧尔班遭遇了惨败，战胜他的是出生于1981年的年轻人马扎尔。他率领尊重与自由党取得了历史性胜利，而且 TISA 还在国会成功过2/3，给后续新总理马扎尔的执政铺平了道路。这个结果一点都不令人意外。就在匈牙利大选前的一天，市场认定欧尔班的胜率只有 30%， 而马扎尔的胜率高达 70%， 这是多达超过6000万美元下注博弈做出的结果。一，为什么是这个结果？欧尔班2010年成为匈牙利总理，至今已经16年了。在这些年里，欧尔班通过扩大和重组法院，迫使独立法官退休，削减法院管辖权等手段，系统性地破坏了匈牙利的司法独立。欧尔班还通过政府监管、审查和施加经济压力控制了媒体，这使得他控制了 85% 的匈牙利人信息来源。但即便在这种占据信息传播巨大优势的前提下，他还是输了，可见匈牙利人对他有多么不待见。另外，由于欧尔班的亲俄立场，导致匈牙利同欧盟之间矛盾越来越大，特别是在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欧盟甚至停止了原本支持匈牙利的经济援助。欧盟认为欧尔班政府在司法独立、公共采购透明度以及反腐败方面未能达到欧盟标准，导致欧盟预算存在被滥用的风险，所以暂停预算。这也对匈牙利的民生经济带来冲击，也是因为欧尔班亲俄。这次大选对很多选民而言，简单化理解为是要成为欧盟成员还是要成为俄罗斯马仔。任何有常识的普通匈牙利人都知道在欧盟和俄罗斯之间应该如何选择。欧尔班的失败，除了匈牙利经济低迷和政治倒退之外，匈牙利人也早已审美疲劳，选民产生了强烈的变革渴望。反对派的口号为了一个正常的匈牙利，在年轻一代和城市中产阶级中引发了强烈共振。现在结果已经明确，欧尔班输了，但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在大选结果清晰之后，欧尔班坦然承认了失败，并且祝贺对手。二， MAGA 挺谁谁倒。匈牙利的这次大选是极为罕见的美国与俄罗斯立场完全一致的事件，这里的美国特指川普政府，而非美国主流民意。就在大选前的不到一周，美国副总统万斯还专程跑到匈牙利给欧尔班助选。万斯在匈牙利公开批评欧盟政策，呼吁匈牙利民众抵制欧洲官僚主义。万斯指责欧盟和乌克兰干涉匈牙利选举，但并未提供证据。但万斯此行明显是在干涉匈牙利大选。川普为了给欧尔班助阵，甚至发帖表示，如果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和匈牙利人民需要，我的政府随时准备动用美国的全部经济实力来加强匈牙利的经济，就像我们过去帮助我们伟大的盟友一样，我们很高兴投资于欧尔班继续领导所带来的未来繁荣。现在这个结果出来，不知道川普和万斯尴不尴尬。我们回顾川普第二次入主白宫后，美国 MAGA 势力对外试图干预的大选几乎全都以打脸收场。比如川普攻击加拿大自由党和特鲁多，硬生生把民意跌入谷底，民调落后对手 20% 的自由党给救活了，导致卡尼领导地自由党战胜了保守党。比如万斯和马斯克多次公开给德国 AFD 站台，马斯克还直播与 AFD 领袖魏德尔对谈，结果 AFD 输给 CDU。 又比如这次欧尔班大败，匈牙利再一次上演了挺谁谁倒的情况。所有这些事的原因在于，川普在西方世界成为了一个负面形象，他支持谁，谁就想洗都洗不清。另外，在欧洲、加拿大或澳洲，即使是偏右的保守派政党，通常也支持全民医保，支持全球化，支持严格的枪支管控和气候变化行动。而川普、万斯所代表的 MAGA 立场，在这些国家的大多数选民看来过于极端。三，匈牙利外的赢家和输家。在匈牙利之外，真正的赢家是乌克兰，而输家显然是俄罗斯。欧尔班此前多次利用一票否决权推迟或削弱欧盟对俄制裁以及对乌援助，若他败选，俄罗斯将失去阻碍欧盟决策的最有效杠杆。最典型的事就是欧盟今年提出的对乌克兰的900亿欧元援助计划遭遇了来自欧尔班政府的一票否决，如今预计将很快获得通过。而这次胜利的马扎尔明确主张回归欧洲主流价值，并承诺修复与布鲁塞尔的关系。他曾多次批评欧尔班利用否决权绑架欧盟决策，并承诺减少匈牙利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这可能导致俄罗斯在欧洲最后的能源据点之一彻底崩塌。对于乌克兰来说，欧尔班的失败可以说是一场重大的胜利。除了提及的900亿欧元援乌法案外，欧尔班此前还一直以少数民族权利等问题阻挠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新的匈牙利政府很可能会转而支持乌克兰，从而极大地改善两国边境关系和外交氛围，显著加速乌克兰入欧、入约的进程。而对俄罗斯来说，情况则是雪上加霜。今年以来，特别是星链开启白名单模式之后，俄军开始变得越来越被动。过去靠大量人命还能填出几十或上百平方公里的推进，现在都已经推不动了。 乌克兰目前的情况是本土军工产业在爆发，甚至能够给海湾国家供应大量无人机和拦截器，但乌克兰的问题在于财政压力很大，一旦欧盟900亿欧元的支持在不久后落地，将极大帮助乌克兰进行反侵略战争。四、极右联盟的崩溃。匈牙利大选影响的不只是匈牙利一个国家，而是整个西方，整个世界。当下世界的阵营划分不仅仅东西阵营或者中美阵营，另一个重要的阵营划分早已悄然浮出水面。这个新阵营划分就是传统西方自由阵营 VS 西方极右威权阵营，使得这个世界局势变得更加混乱。上述两个阵营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对立。传统西方自由阵营主张全球化、自由、平等、博爱，后者则主张民粹、反全球化、反移民，以及普遍具有威权倾向。就连川普都在美国国内试图大幅度扩展总统的权力边界，尽管注定失败。传统自由阵营包含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也包含加拿大、澳洲、日本、新西兰等美国过去的传统盟友。极右阵营则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欧尔班治下的匈牙利以及川普治下的美国。欧尔班惨败的背后是西方极右阵营崩溃的开始。当然，这个阵营本身就极不牢固，无论是利益诉求还是价值观取向都差别巨大。比如川普对伊朗大打出手，而伊朗又是俄罗斯的盟友。如果说这次匈牙利的大选是西方极右势力或者说是亲俄联盟的一次重大挫败，那么今年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很可能就标志着这一势力的彻底瓦解。目前川普所在的共和党无论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都处于明显劣势。按现在的数据看，共和党在众议院几乎是输定了，胜率只有 13%， 而原本参议院改选席位数量太少，以至于外界认为目前占据数量优势的共和党在这次重选后还会继续保持多数。但现在看连参议院都保不住了，共和党胜率为 47%， 已低于民主党。第二次入主白宫以来，川普得以为所欲为，就是因为不仅占有了行政权，还占据了立法权，参众两院全被共和党拿下多数席位。如果失去众议院，川普的权力就将受到极大掣肘，如果参众两院尽失，他任期的后面两年可以说就进入了垃圾时间了。五、伊朗局势。从匈牙利说到美国，既然中期选举大概率是失败，那对于川普政府来说，自然更希望在中选前做成一些事情。作为观众，对事不对人，论迹不论心是基本素养。虽然川普在匈牙利翻车，但在伊朗问题上，他确实底线明确，非常强硬，表现的几乎不像 MEGA 成员中的任何一个孤立主义成员。根据 Livement、福克斯以及美联社等媒体在这几天的报道，美国在谈判中核心要求旨在彻底解决核问题及地区安全危机。一、核限制，要求永久停止铀浓缩，拆除核心设施，并将高浓缩铀库存移出伊朗。二、代理人问题，明确要求停止对哈马斯、真主党和胡塞武装的资金与军事支持。三、航行安全，重点在于要求全面无条件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严禁征收所谓通行费或进行拦截检查。可以说川普是死磕核问题了，我认为最终双方达成这些内容的可能性很高，同时伊朗也会得到制裁全面解除，中东和世界都很可能进入一段更和平稳定的时期。我们见证和某些为了情绪价值或为了口嗨的人不同，我们是为了认知变现。在马杜罗被绑架后，我在往期主题美国的下一个目标是谁，明确展望伊朗就是下一个目标。最近伴随伊朗局势逐渐稳定，市场也从3月底到现在又走出一轮类似去年4月那样标准的黄金坑。我在星球也多次分享明确观点和自己的交易记录，很高兴看到很多朋友都抓住了这一轮机会。如果你对于星球感兴趣，欢迎扫码了解加入。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希望可以点赞关注支持一波，这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